Hello， 欢迎来到10% Radio， 我是胡心树，
我是帕洛马尔。
这一期的开头呢，听着就很开心，咱俩就嘚儿和嘚儿和的说话呢，对不对？
这期发出的时候呢，正好是我32岁的生日。
哎，让我们祝帕洛马尔32岁生日快乐。
然后我还要剪播客。
这不重要。生活总是有些快乐和一些成年人的痛苦相交织的。
我现在在泳池边剪播客还是挺快乐的。
嗯，有点得意忘形喽。
是。
这一期呢，我们就想着说，既然在度假嘛，就不聊那么沉重的或者说认真的严肃的话题，我们就聊一个生活中必然会出现的也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话题，叫做吃饭。为什么要聊这个事儿呢？前段时间呢，就是哪天来着，咱俩去吃了一顿比较的好的饭，晚上好像是妇女节那一天。
对对对。
啊，你为了庆祝我成为妇女30几周年，然后我们去吃了一顿好饭。
嗯。
然后当时呢，我们是先点了一个烤鸡，点了个啥，反正就上一盘空一盘吃掉，再撤下去一盘。
嗯。
然后当时是订了一个两斤的烤鸡，还是几斤？
对对，就因为那个烤鸡需要提前预定嘛，然后我打电话订，然后服务生告诉我说这只鸡可能有2斤，然后你们如果两个人来的话，建议不订这只鸡。
因为你们可能吃不完。
对。
啊，然后咱们俩听这个真的就不能忍了，
这是挑衅。
对啊，怎么能吃不完？然后咱俩就硬着头皮定了，然后当天的时候就康康一顿吃，几分钟之内就打扫一空。
嗯
啊，然后当时朋友辣评我们为两头浪漫的牲口。
嗯，
这句话 from 陈可辛。很多人觉得这种刻薄的话是花花说的，但不是。
嗯
啊，花花话更难听。所以我就发现好像在别人的吃饭系统和咱俩吃饭系统不一样的。
嗯，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来聊一聊今天这期播客的原因。然后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那天跟花花聊天的时候，我们是先聊到说，他说你在泳池旁边一定要做好防晒。啊，然后我说呢，我小的时候脸上长过那种晒斑，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拿搓澡巾给自己脸上搓雀斑来着，然后花花大为震惊，然后说他其实小时候也干过一种类似的事儿，就是吃火锅给自己吃伤食了。当时我觉得这种事情简直不值一提，他在我漫长的人生当中简直是屡屡出现，就吃饭这个事儿。
我也是。
是吗？
对。
那你先讲一个你小时候吃饭的事儿吧。
我就是经常吃撑。
挺骄傲。
对，然后就。因为我家做饭就特别简单嘛，就是一盆肉加主食。
嗯
然后如果这个一盆肉我特别满意，我就会吃撑它。
就是你吃饭这个事儿，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挺惊人的，让我觉得。
对，
就一般人，就是普通人吃饭，他可能一个人会有一个主食。
嗯，
maybe 是米饭或者是馒头或者是某一样主食吧，
那面条之类的
之类的。对。嗯，然后你的菜可能是有一个凉菜或者有一个什么菜，你可能桌上有几盘菜，每一份都小小的。
嗯，
大概这样。
嗯，
然后帕洛马尔做饭呢是端一个大盆，把锅直接就端在上面，你想吃什么东西都是乱炖的，里面可能有几斤肉，每顿饭都这样。
哎，一锅出。
这一锅出听着挺蛮横的。
对，然后最近不是我妈因为我们要出来玩，然后住在我们家。
嗯，
然后给我们做饭的时候也是。
嗯，
就是和我如出一辙。
对，然后我就发现妈妈做饭也是，她会给到一个主菜。
对，
这个主菜呢它的量
就是几斤牛肉。
对，就是足够大的一个蛋白质含量极高的一个主菜。
嗯
啊，然后你从小这么吃过来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是经历过这样的儿时，但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谁这么吃饭多顶得慌。
嗯
嗯，你小时候每顿饭都这么吃？
对对，我家一定要这么吃饭。
那不撑得慌吗？
不撑啊，你就是有数啊。
有
小时候没数，但我爸妈有数啊。
啊，你小时候怎么吃呢？
就我家一定是有一盆肉在那儿的。
嗯
嗯，用盆比较合适一些。对，我小时候特别爱看《动物世界》嘛，我爸就陪我一起看。
嗯，
然后他就指着说：“你看这个，这是鳄鱼吃饭，
嗯，
然后这是老虎吃饭，你就要学习这样的吃饭方式。”
有什么区别吗？
老虎就是大口的咬肉下来，撕咬下来，
嗯，还得揪一下那种。
对，鳄鱼就是那种整口吞，或者就是死亡翻滚去咬比较大块的肉。
我请问区别是什么呢？不都是张大嘴去吃一块肉？
可能还是和肉的本身大小有关吧，比如说大骨头可能就，
嗯，
我也记不太清了，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嘛，就是可能别人就需要追着孩子吃饭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
嗯，
已经在学习动物流吃饭了。
啊，动物流吃饭。哦，
嗯，
那小的时候你是怎么把它放到实践当中的呢？
就大口大口的吃，然后我吃饭特别快。
就光走嘴不走肚子吗？不觉得顶得慌吗？
顶啊，吃饭快就是这样一个缺点嘛，就是当你觉得饱的时候，可能过一会儿你觉得更饱，或者是撑了，
啊，
对吧？
嗯，
嗯，这也是大家推荐不要吃那么快的原因，因为这样不利于减肥，然后也不利于你消化。
嗯，其实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因为住在我姥姥家，
嗯，
然后姥姥呢会。就是我感觉在我因为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多苦嘛，
嗯，
然后他们会觉得多吃饭，在能吃的情况下多吃饭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嗯
啊，所以在我可能两三岁三五岁就很小的时候，能够正常吃大人吃的饭的时候，我就开始备受鼓励了，
嗯，
这种鼓励呢我认为都带着一丝威胁，他说来我们现在比吃饭，然后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那种棒子面粥。
嗯，
然后呢当时我印象中呢那个时候他们老包那种包子，那单个包子大小基本上就是我手掌的大小，嗯，就感觉挺大的，反正比那种就是现在市面见成包大，就是一个大包子。然后我姥姥就说呢，一个好孩子他打底儿得吃俩。就是这个东西我就会有一种好胜心，
嗯，
那我怎么能是个不好的孩子呢？然后我就会把这两个包子狠狠吞下的同时再把那一碗粥喝了，
嗯
啊，以至于就是大家那个发育期的过程中，因为女孩她是后发育胸部嘛，那可能到十几岁的时候才会有，然后我的肚子是远远高于我的胸部的，在之前，
嗯，
就巨鼓的一个肚子。然后我小时候完全不能理解说这个事儿别人的为什么不鼓，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别人不这么吃饭。就吃饭比赛这个事儿你经历过吗？
经历过。
你跟谁比呢？老虎？
跟我表姐比。
哦，
也不是那种比赛了，因为我姥姥家是实行分餐制的，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孩子的饭是单独夹出来，就是一人盘，比如说你加一些主食在里面，然后加一些蔬菜在里面，
啊，
然后加一些肉在里面，然后我们就端过去去看电视吃饭。
哦，这么好。
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攀比谁吃得干净，然后谁吃得快，这样子。
就是别的家庭都比这些东西吗？哎，你看你的赛道是孩子跟孩子比，我的赛道就我要和大人比，凭什么呢？
就是你有那实力能和大人比一比。
哎呦，小的时候我感觉在吃饭这个事儿上啊受到鼓励太多了，而且受到表扬太多了，
嗯，
就是全家人都表扬，哎，吃真好，吃真香，这种。所以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一直都觉得在吃饭这个事儿上我还挺有潜力的，就是 嗯。而且我妈不仅夸我，
嗯，
她会带我参加一些实战型的比赛。你小时候知道那个好伦哥自助吗？
知道。
这个是在北京特别火，然后那些年就是我姥姥家住在地坛附近，
嗯，
然后那会儿经常会有人说地坛对面那个好伦哥有非常多那种体大男生，他们可能是在那个北地坛里面参加什么体育运动之后，然后会去那儿聚餐，然后那会儿那个地方就特别火，然后因为离我姥姥家近，然后我们也会去那儿吃自助。然后我妈那会儿就觉得她要从这些年轻人的手里抢到鸡翅吃，所以她就会跟我非常踊跃的来参加这个自助餐比赛。
花花听到这儿傻了，哦，人家去那儿是为了看体大的，你去了为了抢体大吃的。
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那些人好像是运动完了之后就巨能吃，
嗯，
就青春期的男生，
嗯，
然后他们会把那个鸡翅整盆端走，然后一桌人分，然后当时我那种战斗欲就起来了。我说你得给我留点吧，我心里就这样想，然后我就会去抢，这一锅刚一上我们家就去抢，这样。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去好伦哥吃自助这个事儿是有这种战争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
嗯，
要去争抢，有点动物世界那个味儿。
我说你怎么就看不见身材好男的呢？
就在我心中这些人跟我是竞争关系，
嗯，
啊，他要抢我的食物资源。然后我就是那会儿在那儿吃饭的时候，我妈还教我说你去那儿，比如第一步你先吃肉。
嗯，
哎，什么那个那会儿有什么鸡翅是最基础的嘛，然后有很多人会去抢，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肠啊什么别的，反正就是先吃肉，然后第二步你再开始进食一些就是碳水化合物，但那会儿不这么叫，
嗯，
我妈有什么披萨面条什么想吃这吃这些，
啊，
然后再甜品，
再溜溜缝
溜溜缝，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哎新的一锅鸡翅又出了，然后，
啊，再来一遍，
哎，再对，然后最后当这个事儿基本上到达了一个临界值的时候，
嗯，
就是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肚子呀，它这个食物是一点一点慢上来的，就基本上到差不多的时候就慢到你锁骨这个位置了啊！我妈说这个时候记得一定要吃冰激凌，吃完之后再走，
要透透，
哎，就把它整个往下压一压，哎，然后因为从地坛走到我姥姥家回去可能大概是个5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挺近的，
对，其实挺近的、
嗯、
但是基本上这个时间段就够这些东西在我胃里摇匀了，就是感觉这些东西就开始往下就是走了。我印象中啊，好几次就是我刚好走到我姥姥家的那个马桶边上的时候、
嗯、
这个东西就彻底摇匀了，然后一下就上来了，哇就我就吐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我吃自助回想一下很亏，而且我一边吐、
嗯、
我姥姥还在那儿就说我说你这多亏啊，你吃完之后你也没弄下去，都吐出来了，那你这东西吃的多亏啊。我小时候还觉得那咱们往后要养成就吃自助，往下吃饱了顶到头且不吐，这个事儿算是哎集大成者
哦。
嗯，吐了就是输了，彻底的输了。
嗯
啊，但是没由于没有吐在那些和我竞争的难题大面前，所以咱们输的很背后。
这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成长的故事，女版的《我与地坛》。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就是我妈和姥姥对我的教育很多时候放在吃饭上面。
嗯，
你没有就是吃自助这个事情，说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成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但我家是分餐制嘛，基本上就是个自助餐厅了。
然后呢？
对，因为量确实做的非常大嘛，然后就。确实够能吃的了，
就顿顿自助呗，属于是
差不多、
哦、
嗯，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些巴西烤肉啊什么的，但它也不好吃。
就是自助这个事儿，在我小的时候，我认为好不好吃这事根本就不重要
啊，走量是吗？
主要是为了说达到一种说我可以吃回本儿、
嗯，
这个事儿是一个，就我感觉这个事儿是在那个时候的一种好胜心的呈现，就我要能够把这几十块钱吃回来、
嗯，
就感觉这顿是值的，好不好吃那都不重要。
嗯，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吃的比较贵的自助餐，那会儿北京特别流行有一个东西叫金钱豹，还有一个叫黑松白鹿、
啊、
就这两个好像是那会儿特别流行的、嗯、一个是偏日式的，对。然后当时我去第一次吃黑松白鹿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东西吃的太不过瘾了，因为你得点单嘛，他一盘盘给你上、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他跟不上我内心想要去赢的那个速度，根本就跟不上。
嗯，
然后就后面我就觉得这种自助不行，就不符合我的那种兴趣爱好。
还是得就是摆在那儿你自己去加那种，
得抢，就感觉这个事儿有点那种动物性，就是也是动物流进食那种感觉。
嗯，就得比赛。
嗯
嗯。
但你说这种能吃这事儿算是天赋吗？还是说就是纯是爱好？
我觉得算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里有这一环是吧？
对。
嗯，因为我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妈在这方面太溺爱我了。我印象中我爸到现在为止都会说你妈在你小的时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嗯，
我一闭上眼就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就要睡了嘛，然后把眼睛一闭上，我妈觉得哎她哭就是她饿了，所以我妈就会在我闭着眼睛要睡觉的时候把奶瓶怼到我嘴里面，然后由于我已经困了，所以我其实我是下意识的就是作，然后我每一次睡觉之前都会比别的孩子多吃一顿奶。
嗯
啊，然后我妈小时候这还真能吃啊，然后怎么奶水也不够她的呢，所以小时候又喝奶粉又喝母乳，导致我真的就是比孩子别人抬的头就大好几号，就是吃
出
来就是吃出来的。所以确实你要这样讲，家庭教育很重要，就他们会一直觉得你饿。
嗯嗯，现在我去你家也是这样吗？
嗯，
对，你妈就会一会儿问我吃这个吗吃那个吗。
嗯
嗯，
包括百富去也是，我姥姥也会说、
嗯、
你说这孩子也不吃饭他多饿呀，我说他才多大呀，你要吃多少啊。他们会不停的觉得饿。
嗯
啊，这个也是我能够有今天这种体格的很重要的一点吧。
嗯
嗯，但是你回想一下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父母在这方面溺爱的一个就是具体呈现呢？
具体呈现就是我们家炒肉是不算肉的。
啥意思？
比如说你做一个青椒炒肉，
嗯，
那这个菜只能算一个素菜。
这句话多冒犯、
啊、哎，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原教旨的肉食主义者。
就是这个肉必须得是几厘米乘几厘米见方以上的才能叫做肉。
对
啊，那你去湖南这东西每顿饭都算是蔬菜、
嗯、对，就是五谷的鸡爪可能勉强算个肉菜吧。
因为体积在那儿呢。
对
哦。那你这样吃饭的话，就是说对你幼小的心灵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家人就觉得这样吃饭是正常的。
嗯
啊，然后别人家吃饭放一堆小盘在那儿吃，我们家就会炸着他说
琐碎，
所以他们家就是吃饭小气，做饭不大大方方的。
山东也讲究一个大大方方。
那得大大方方啊。嗯啊，你山东东北是一派嘛，就是 对吧？
一是黄龙江那一派的吗？哦，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
嗯，那我们家其实不是走这种。我记得是我出生那一年，北京第一个麦当劳开了，还是怎么样？
嗯、
反正就是陆续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姥姥家楼下开了一个肯德基，一个麦当劳，一个荣华鸡。这三个东西是当时很流行的快餐，然后荣华鸡这个东西可能很少有人听过，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没有，
它是当时，我姥姥将其称为份儿饭，就是一份儿饭的一个餐盘、
嗯，
多少钱我不记得了。然后里面会有一个汤，还是那种那个什么什么意大利蔬菜汤，是那个味儿的。
哦，
然后会有一个大的鸡腿儿。然后米饭还有什么薛丽红炒豆什么之类的，它是一个套餐。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为啥，就是在我印象中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富有，但感觉经常会吃到这个东西，就是懒惰让我们变得更加愿意去以这种方式觅食，然后就经常会带我去吃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它倒闭了，倒闭了之后呢，我妈就会觉得说就是不能在快餐这个事儿上让孩子受委屈，然后就会开始不停的给我买肯德基。然后印象中我有很多次过生日都是在肯德基过的。
嗯，
其实很奇怪，就那个时候很多父母都会说孩子不要吃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有什么激素然后之类，那会儿不是经常这样说吗？
是
我妈偏不信，我妈觉得孩子快乐最重要。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停的会给我以每周至少一顿肯德基就请我吃。
那我觉得频率还算正常，
至少这个事儿的意思就是打底儿、
有可能是十顿，有可能一顿。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妈一发奖金就会带我吃饭。
嗯，
嗯，然后那会儿感觉她经常会从楼下路过的时候给我带个吮指原味鸡上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打小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爱好者，所以我经常说、妈，我想吃鸡汁土豆泥儿，我妈给我带了四个上来。就这个事儿，其实是一般父母不会这样去对待孩子、但我妈就会觉得孩子开心真的很重要。
嗯，
所以那会儿就吃好多。所以我们家应该是在小的时候在快餐这个领域上卷的比较厉害吧。
嗯
嗯，
我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能一人一个全家桶，
像话吗？听听这话像话吗？全家桶，哎，
嗯，
很多，哎，
嗯，
你一个人吃？
一个人吃。
你怎么才长不到一米八的个儿，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就是能吃下去，
挺厉害的，
也不往上涨。
那你得拉多少啊？这
体重也没长多少。
对呀、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
你挺神奇的。我这么吃饭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在那个北京非典那段时间，2003年、是四五年级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由于停课，我都忘了几个月，好像就一个月。然后在家里面待着。我妈为了怕我太无聊，她每天给我准备三包薯片，然后没事儿来的时候就给我拿一个 一顿肯德基上来。然后基本上那一个月再回学校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了，我已经胖了20多斤回去的。
就怕你无聊，不能给你拿个篮球，拿个什么东西？
不能、怕我无聊就会给我买吃的。
那可能我小时候运动量大一些，所以不会像你那样。
嗯，是我小时候就真的是一直在吃饭。
嗯，
而且这个事儿好，还是一种互相成就的过程。就我跟我妈说我想吃什么，我妈就会满足我，然后我完成这个任务她会很开心，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的快乐。
嗯
啊，而且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到高中吧，我觉得我的食量真的是大到有点夸张，我会吃四个鸡蛋灌饼当加餐吃。这个事儿好像之前录播客我也说过。
嗯，
就很夸张。但是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啊，其实我就受过吃多了的苦了。你得过急性阑尾炎吗？
没有，没有得过阑尾炎。
我是因为有一次是吃完什么东西啊就巨疼肚子，然后我就去了医院，当时是我爸妈带我一起去的，医生说这孩子怎么了，然后我爸说感觉吃有点多，医生说我看看，然后就躺在那个一个病床上面，然后医生就摸我肚子，其实他一碰我肚子就很疼，因为人吃得很撑的时候你的肚皮会撑得很薄嘛，会非常硬，他一摸他我就感觉到就疼痛，但是另外一种疼痛是从深层往外传的、然后医生说不行，这个吃太多了，然后有点往阑尾那边去了。
因为一般孩子肚子疼好像都会先指检就是肚脐眼两侧的位置、就是看你阑尾有没有问题，
就反正这个东西走错地儿了、就多到可能该放的地儿已经放不下了，然后医生就把我的那个肚子撩出来，然后往上贴了几个那种垫片还是什么，就白色的那种有电流进去的、
有电流通过那种，
然后贴在我那个阑尾附近加上肚子什么，他可能想通过电流把这个东西给换一个方向蠕动回去，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小的时候我就是胖乎乎的躺在这个 床上，很无辜，然后很害怕，然后他们就拿电流电我，是因为我吃太多了。后来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不疼了，就他好像走了。然后医生说你不能再这么吃了，你再这么吃下次可要动刀的，给你把肚子打开往里做手术了。我小时候巨害怕，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种疼痛完全忘记之后就照吃不误。就真的是顽固不化的儿时。
嗯，我小时候因为初中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吃多了生过一场病
啊，
好像也不是吃多了，因为在学校里住校，然后可能就是吃那饭也不是太合适，然后就到了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我记得生了一场胃病，还挺久的。
胃病啊？
嗯。
哦，你是怎么导致的呢？
记不太清了。
这么重要的一个成就，你不记清楚一点？
我记得就当时查了很多方式，然后是胃是痉挛，然后干嘛的，就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在那个学校里吃饭，然后早饭好多时候就很难吃，就是一些比如说昨天剩的米饭给你炒炒，
嗯，
然后就当做一个主食来给你吃，然后有时候就是那种方便面，
嗯，
给你煮一大盆方便面，然后每个人自己加。
哇，听起来好好吃啊。
对，那个特好吃，当时觉得，然后就加很满，
就把一盆都吃
了。也没有吃一盆吧，就很多人都吃满满一饭盒，可能就是每一个盒里面加的都是那个
啊
方便面。然后可能就这样吃饭，可能就饥一顿饱一顿嘛。
嗯
嗯，
但你那个时候由于吃的多，会不会在身上长那种小疙瘩呀？
不会。
就我那个时候，我的大臂外侧，
嗯，
然后还有腿的部分，经常会长那种像小粉刺一样，就长得很多疙里疙瘩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有点内分泌失调吧。那会儿好多青春期的时候会长这个东西。我爸说这东西就是吃太多了导致的，就说你吃多了导致你整个人身体的这个代谢有问题，
嗯
啊，以至于会长这个东西。后来等我长大了之后，它确实不长了，好好吃饭了之后它就不长了。
那我确实没有长过。
对啊，那你总得有点什么其他的症状吧？就是你说肠胃这个东西承受了过多负担之后，它总得反映到什么地方上吧？
那不就生病了吗？
啊，
对，你还想怎么着啊？
就比如脑子不走字儿了呀，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最近发现啊，就过三十岁之后，我有种感觉，就当我吃多了之后，我脑子真的不转了，就感觉血液就往中间走，就是胃就开始蠕动的时候，我脑子就变特笨。
特别是吃碳水吃多了之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消化消耗了太多能量了，
嗯，
然后你脑子就没有那么多的血液供给了，
嗯
嗯。
所以当时花花还说他如果什么写论文之前是不能够吃太多饭的，我就不行，我感觉我饿了之后我就会干不了啥事儿，就得保证在一个又不饿又不饱的情况下。
所以你每天效率不高嘛，就是先吃饱了，然后从饱到不太饱的时候开始干活。
对对对对对。
然后饿了之后又不能干了。
对，就是那种适中的值非常的短暂。
嗯。
但很多人不都这样吗？
人家可能一开始就不吃饱呢。
那从一开始就不爽呢，这个事儿
很难描述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胡云叔最近在这儿酒店里吃早饭的样子。他第一天来的时候点的免费的早餐，然后他先点一个，我记得是点了个可颂，是吗？
可颂面包里面包了培根和鸡蛋。
对，
嗯。
然后他又单独点了一个面包，
嗯。
然后要了一个水果碗，
嗯。
要了一杯拿铁，
嗯。
然后都吃完了，然后接下来一天跟我说，我觉得早饭吃的有点顶。
就是吃饭这个事儿，它其实很讲究一个节奏。
嗯，
就你一天的开始的这第一顿饭，它非常需要就契合你当天的一个状态。
嗯
啊，有的时候你早上可能就需要吃一点那种，比如说一点点甜品，然后简单开个胃，但分量很小，然后就很好。有的时候可能早上起来你就只需要喝一杯拿铁就很好。有的时候可能早上你就是需要吃面包里面加肉加很丰富的一顿饭。才好，就是每天你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就是吃太多了，就身体代谢不过来，你一天都积食。
我继续往下讲嘛。
嗯。
然后你第二天，
嗯，
选择了说，我昨天吃太顶了，我换一点，我节制一点，我把拿铁换成美式吧。
嗯。
然后其他照旧。
嗯。
这是第二天。
嗯。
然后今天说不行，我不能这样了，把什么换了来着？
要把那个硬菜，就是。咸的那个主菜换掉。
嗯，对。
然后我换了一个鸡肉粥。
嗯，然后也不加任何其他的，比如水果碗这种东西了。
嗯。
嗯，然后他开始去那个免费吧台上去拿薯片。
怎么呢？免费的呀，那是 免费的东西在我看来吃进去都不算东西，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你可以不去拿，我就可以不拿。
不拿，它放在那儿，它就不叫免费，那叫别人的。然后你吃到肚子里才叫免费啊。这个东西它是有这种归属区别的，你知道吧？
嗯。然后下午茶也是这样，只有免费下午茶。
哎，朋友们，我觉得就是很过分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世界上有东西是免费给你吃的，你不吃你就觉得自己特亏，对吧？
不对啊。
不对吗？
不对啊。
就是我们这次住的这个酒店，它不仅有免费的早餐，它还有免费的下午茶。下午茶会再给你一杯饮品和一些看起来也不是很饱人，但是它就是吃起来会很饱的东西。因为中午饭和晚饭中间隔那几个小时吧，你要是这一下午没干什么，你是真不饿。但是它给你之后，你是真想吃。然后由于它是免费的，我就每一天都想点，然后根本就吃不动。他给一个炸的像小春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甜品的一个什么东西，还给什么东西，好几块儿。
对，大概四五块儿。
嗯
嗯，然后回音叔一顿全吃了，吃了开始告诉我，晚上告诉我说，我觉得我怎么不饿呢？我怎么觉得我不想吃饭呢？
对呀、啊。但是它是免费的呀，
但是晚饭都照样再吃一顿。
啊、对、啊，哎，不要把这个东西过程中好像没有你一样说的。
我说不吃，我就不吃。
那是你。
我可以告诉服务生，我说我只要两杯美式，其他都不要。
那是你这个人啊，心太狠。
嗯、
那不是说别的，我就觉得咱俩能够过到一起去这几年，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这个事儿上的确有一些志同道合的部分。
一开始是没有的。
嗯，确实一开始没有，但是后来就逐渐就暴露本性了嘛，各自。嗯，起初我是觉得人不能吃那么多东西，因为那会儿我还比较追求的是那种、瘦一些的那种审美取向，而且我会觉得在一个刚刚谈恋爱的人面前吃那么多东西挺冒犯的。
但我刚和你谈恋爱，我就表演了吃五盘肉这种事儿。
那不是你有病吗？你不会去忌讳这个事情。我毕竟是个女孩子，最开始还是蛮介意的。
嗯，
后来我发现你不介意这个事儿之后，我就逐渐打开自我了，对吧？
嗯，
后来发现咱俩去吃饭是一个挺契合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别的人桌上吃饭基本上不在这个吃饭本身上，就包括咱俩去吃那种好饭，就吃一些贵一点的饭，别人旁边人就是有说有笑聊天啊，喝酒啊，我又不喝酒。
嗯，
咱俩平时也老聊天，然后就光去那儿吃饭。
咱俩喜欢吃宝屋，就是宝屋让我们就是每刀上完之后我们俩正好吃的正合适。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其他的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有些撑或者有些吃不饱，那些我们就不去了。
对，
嗯，
就是吃不饱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很痛苦。
嗯，
而且咱俩恋爱之后已经明确分出来吃饭这个事儿，分为吃饭就是充饥用的和好饭就是愉悦自我用的这两种类型的食物。然后如果只是充饥类型的，其实吃沙县啊吃什么咱俩都行，每天都可以吃一些味同嚼蜡但蛋白质丰富的饭就可以了。
是
啊，但如果吃的是好饭咱俩就会挑剔了。
嗯
啊，比如说这个饭有没有做的好吃啊，然后这个上菜的节奏符不符合咱俩进食需求啊，就会变得事儿特别多。
嗯
嗯，挺挑剔的呢。那这样我们接下来采访你几个问题吧。
嗯，
首先第一，你有没有什么进食方面的成就，就人生中吃过最多的一次，或者说觉得自己这事儿吃最伟大的一次？
最多的一次
不胜枚举是吧？
挺难举的。
那就是你印象中比较深的一次呢，觉得哎这把挺厉害的。
我原来在熊野工作的时候，然后为了测试能吃多少肉，然后就一直往上点。
你大概有多少量呢？
应该是有一公斤肉吧。
一公斤肉就是两斤。
对，
肉片。
对，
在多长时间内吃完？
没多长时间，估计也就半小时。
嗯，
因为当时还在生酮嘛，就那时候吃饭就是一顿可能吃一堆牛肉或者一顿吃个肘子。
嗯，
这样子。
那你吃把子肉那事儿不说说？
吃把子肉那个我记不太清了，我印象中是三碗米饭加四五块肉。
把子肉啊？
对，
那可不
是
普通的
肉。对，
哎呦，你想到那个场景之后，我都有点犯恶心。就是想到那《千与千寻》两头猪在那吃饭的那个画面，有点膈应都。
嗯
嗯，
那时候就是上完课，然后去星巴克打工，然后打完工觉得巨累，就朋友一块约着吃宵夜，就吃特别多。
嗯
啊，因为那时候确实可能一天得站半小时，一直走动之类的。
连正常站也不吃那么多，这都不
是
重点。
是是
是。
然后后来我有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去印度待了一个月嘛，然后回来115斤。然后朋友见了都特别心疼我， 就非要带我去再去吃把子肉。
嗯，
然后我吃了大概两块我就吐了，
就是因为太久没有吃过那么多饭了是吧？
对。
嗯，我让我想起来咱俩有一段时间减肥，那会儿还没有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其实只要纯做有氧嘛，然后加饿，然后那段时间咱俩胃饿的好小啊，就吃只吃很少的饭。
是
印象中我们两个当时为了做一个类似于像什么就是 cheat day。
嗯，
然后我们去吃了一个大肘子，
圣德勒那个，
对对对对
对。
然后那个大肘子，吃了几口，咱俩就拧住了，就整个人就固住了，吃不下去了。
嗯，
我现在再回想那顿饭，真的就是挺不值一提的。但那段时间咱俩确实吃太少了。
嗯，
我回想了一下，在我的人生当中，吃的多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是一个很均匀的分布。
嗯，
就我小的时候不以吃饭这个事儿为耻。以其为傲的时候，包括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高二才开始减肥的，之前我体重大概是个138斤三十几斤，就是很强壮又很就是纸包肌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从小就是。
哪来的肌肉啊？
我小的时候老练倒立啊，我小时候跟你说过，
哦，对对对，
就是虽然我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对，
但是很奇怪，我从小追求的东西就很怪，我就想练练倒立，然后练练云梯，所以我的上肢其实从小就比较发达。
嗯，举重奇才嘛。
啊，对，但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嗯，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大概每天早上起来，我先吃个早饭，吃完早饭之后，那会儿北京人的早饭呢，都是稻香村这个东西啊，你乍一看几块点心没有多大体积，全是糖和油啊，其实很丁时候的。然后你再喝个牛奶，去了学校里面，然后那会儿大概上两节课会有一个课间操。
嗯，
我觉得很多男生会在这个时候去买一个鸡肉卷吃，因为他们正好是身体往竖着长的那个时候，
嗯，
就是往高了长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吃营养，他们都会去吃这个。我觉得我不能输给男的，我也吃就是我的这种好胜心特别奇怪，所以我在课间操的时候就会去吃一个鸡肉卷，但这时候距上一顿饭过去还没有两三个小时呢。
嗯，离下一顿饭也没两小时了
所以我就会去吃完它，再去吃中午饭。然后中午饭那会儿呢，很多男生会去食堂再额外买一个肉笼。
嗯，
就吃完中午饭之后再去吃一个这个，因为看着好像拿肉笼去打球特帅。
这有啥帅的？
我觉得我觉得很帅，因为你可以吃完一顿再吃一顿。
行，
我的这个追求真的挺奇怪的。然后我就也会去那儿再买个肉笼，但是真吃不下去了，吃一半我也得去。
哇，别的女生去操场看别人男打球给人送水，你送肉笼是吗？
我不送肉笼，
哥哥肉笼
我想跟他吃一样多我不在乎他想要收什么礼物。
嗯，
我想不输给他。
嗯，
哎，咱们从小这个女性意识就很强你知道吗？我的肠胃要像他一样，就这样。然后我吃完之后大概到下午的时候上课就有点困，就真是有点困就是这个学业他不往这块走。
嗯，
后面的时候其实到高二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就有一些就是美和丑的概念了，就发现说人不能那么胖。
嗯，
当我开始好好的吃饭，甚至说吃饭变得很少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就上去了。
嗯，走脑子了是吗？
对，我是从高二下才开始啊，对，高二，对对对，中下才开始学习成绩变好的。
嗯，才数学成绩变好的。
对对对对对，就发现自己的脑子啊开始往回走字儿了。
行，
之前就是一直在消化肉笼啊，鸡肉卷，就这样消化不过来。
嗯，
这样其实想了想，嗯，挺好的。高考之前反正醒悟了吧，要不然咱们会过上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呢。
嗯
嗯，可能我就去练举重去了另外一条路呢。嗯，所以说我回想过去我的吃饭的习惯可能都不是某一顿饭比较拔尖儿，就日常吧发挥都挺稳定的。
嗯
嗯，那天我在想说如果 MBTI 有吃饭这个领域，咱俩肯定就是 C 人，就啥饭都往嘴里塞的那种人。
嗯，
不塞满了就难受的那种人。
是，
你觉得你到现在为止有进步吗？
我最近吃的挺健康的呀。
不是，你问你有进步吗？你说你自己健康，你在逃避问题呢。
嗯，我觉得进步挺大的。
你说说呢？
比如我点个东西，然后他就给我上那么多，然后我吃了，我觉得刚好，那我就不会再点了。
这不是正常人的选择
我就不会说我再点一个东西，然后要吃到饱为止。可能就我没饱也就算了。
哎，你真的挺容易夸自己的呢。
嗯，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儿吗？
那你好多事儿不也这样吗？
啊，也是哈。
对啊。
我就想到说最近一次最好笑的事情，是这次呢我们飞到巴厘岛来度假，我为了让这个体验变得更加升级，我们买的是一个商务舱，而且主要是因为你晚上飞，第二天到，其实你在商务舱上面其实就睡得更舒服嘛，简单来讲。
对。
嗯，然后呢我们当时是有一个转机是在香港转，先从北京飞3个小时到香港，然后从香港下飞机之后歇一个多小时再上飞机再飞。
是
先是从北京飞香港这个路途中，由于人家提供了一顿好饭，我们就先吃了一顿。
嗯，
从香港下飞机之后，帕拉马尔说不行，刚才那顿啊没吃饱。
确实没吃饱。
然后
还有呢，我当时觉着就是那起飞那点不是2点多起飞吗？
嗯，
我觉得这个时间你总不能再给我饭吃了吧。
对，然后帕拉马尔就去麦当劳买了3个鸡腿。
哎，香港麦当劳的鸡腿比大陆的鸡腿好吃不少。
三个，咱关键是说三个吮指原味鸡，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
麦当劳的不是吮指原味鸡
啊 ，sorry， 对不起，三个大鸡腿儿。
对对，就麦辣鸡腿，它没有外面一层面糊。
现在咱们就是现在1点多钟，
嗯，
晚上1点钟你吃三个炸鸡腿儿也就算了，
嗯，
这会儿是1点多，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大概2点开始飞，然后早上应该是6点多到。人家问说现在上飞机了您要吃饭吗，然后我们说不吃了，他说哦，那你们是打算早上吃吗，就是起落地前的1个多小时大概是5点钟可以放餐，你要吃吗，我们两个人当时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说那您5点就叫我们吃吧。就感觉自己已经买了商务舱了，这项服务包含的所有餐食如果不吃很亏，所以咱俩就又很困又觉得这顿饭绝对不能再落下了。
一个2点起飞7点到的航班，我们要在5点起床吃顿饭。
对。然后我们两个人想了想就说那不行，必须现在立刻开始睡觉。
嗯，
其实上那个鸡腿在肚子里头还没咽下去呢，想了想说哎努努力吧，然后就平躺了，因为这次咱们商务舱是可以平躺的。哎，钱花到位了，躺了就2个多小时吧，因为你还有这个预睡的过程。
对。
然后5点的时候就有人拿光照我，其实人家就是推我嘛，然后说您起来开始吃饭了。
嗯，
我当时困的我呀，我别说吃饭了，我就看着人我都烦。但是他这会儿把饭端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就冷静了10分钟，还是开始吃了。我是闭着眼睛吃的，又觉得这饭也没那么好吃，但是实在是觉得这顿饭不吃亏的慌。当时你怎么想？
我那牛排我那好吃啊。然后外面正好窗外开始变红变紫，那个日出了吗？
啊，能看夕阳了。
对
啊，不是看朝阳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美景就牛排多好。
是好，但是很尴尬，因为我看了周边的人，没有人早上5点钟起来吃饭的。
嗯，人家昨晚就吃了。
那人家没吃那仨鸡腿儿啊。这多爱。
你怎么知道人没吃？
多爱吃饭呀，到底是。
我确实是没想到后面还有饭嘛。
不是，没想到你可以不吃啊。
那不能饿着呀。
你饿？问题是也不饿呀。关键是5点钟下了飞机，我们俩就是发现当天这个酒店只能是下午2点钟才能够入住。
嗯，
就有个将近6-7个小时没地儿待嘛，咱们就怎么办呢？我们俩就溜达到11点多，发现哎又饿了，又可以再吃一顿了，就一直在觉得只要到点就得吃饭。
嗯，对，生物钟嘛。
谁的生物啊？
不是，咱就是生物嘛，你不能违背生物自然的规律。
咱哪有规律？到底一天需要吃几顿饭呀？
原来好像是2顿，然后后来为了骗大家多吃饭，改成3顿了。
谁骗的大家多吃
饭？真的，原来真是2顿饭。
咱俩像两个进食的疯子，你知道吗？不停的说我们要吃饭。
嗯。
但你回想一下，那天咱俩其实没必要那么吃，那仨鸡腿真的没必要。
这不是想上次没吃着香港麦当劳嘛？然后
嗯。
对，得尝尝。
嗯，挺好笑的，咱俩就是。
嗯，
最后啊，我就说一个观察吧。
嗯，
就我会发现身边情侣过得长的人啊，都吃饭还挺像的，都不是说这个一定要说你爱吃什么我就得爱吃什么，不是这种像，而是进食频率和对于食物的渴望是很像的。
嗯
嗯，我印象中啊，我上 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和她爸爸妈妈都特别的瘦，就非常瘦那种瘦。嗯，中午的时候她说自己饿了，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水果碗，里面有三颗小番茄圣女果，吃完之后她说嗯饱了。我当时看我说啊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她说我们家人都这样吃饭啊，然后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嗯，
但是我想了想，其实这样的他们家的进食频率，他爸他妈应该都觉得这事儿很正常。
是
啊，但后来我会发现，身边的人的情侣大部分也都这样。之前我们有一次跟杜帅和他，男朋友去吃饭，咱们四个人吃了十几盘肉，是吧？
嗯，是。
所以就觉得大家都没觉得这事儿多么的不合理。
那刚好嘛，十盘肉，
对呀，
就吃饱了就十盘，又不是故意想吃那么多的。
好温和的一个发言。
嗯
嗯，差不多就是这种。
对。
而且吃饭这事儿讲究也是个志同道合，
是，
嗯，最开始咱俩其实没有那么 match，
嗯，
最开始我就喜欢吃宽粉啊、面条啊，那会儿你就顿顿想吃那肉，
对，
后来其实这事儿慢慢中和了，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都有，就会这样，嗯，但是我想象中比较好笑的一个事儿是，有一次花花来咱家，咱们洗水果给他吃，然后花花说抢不过咱俩。
嗯
嗯，咱俩在吃水果这个事儿上是一直以来都非常有天赋。
是，
你小的时候吃水果的时候是按盆吃吗？
也是按盆。
怎么说呢？
就家里会一直有一盆水果就放在茶几上。我妈在我们家你也发现了，就是水果是不停的。
是啊，其实这个事情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别人不这么吃水果。
啊，
我小的时候我妈会给我，我先说我姥姥吧，那个时候呢我很爱吃橘子，我姥姥就给我买了5斤橘子、
嗯、
说你吃吧。然后我吃橘子的方式你们也都见过，我不会把它掰开按半吃，我会把一个橘子掰成两半，然后左手那一半拿牙把整个半拉咬下来然后吃完，然后再把右边那半弄下来，这个半指的是一半的、
嗯、
half of 橘子，一口半个橘子，一口半个橘子，是这么吃。
嗯，
所以我那会儿吃橘子太方便了，5斤橘子可能也就是个十几个，我一会儿就吃完了。你不这么吃橘子吗？
一半一半吃。我小时候吃橘子还会把上面所有的那个
穗穗摘下来。
对对，全部摘掉。
你一小半一小半的吃是吗？
对，
不是 half half 的吃。
不是。
哦、oh, 那你很文雅。
是。
我小时候吃。
现在不行了，现在掰倒来了之后，那橘子给你把上面那层皮剥掉，然后是一个整个的圆在半个皮里面，拿起来就可以整个放你嘴里。
我就实在是觉得一半一半吃是一个很变态的行为，因为它已经给你长好了，就是为了让你一口吃的，你还要把它给掰开，那多麻烦呢。
它长好了不是让你一半一半吃的吗？你和蒜一样，那蒜是让你一个个啃的呗。
独头蒜吗？你没吃过吗？但是你可以，你的嘴的大小可以容纳它进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吃这种满足的感觉呀。那前段时间不是很多人流行说一边洗澡的时候一边吃橘子吗？说自己像猴一样有那种在热带雨林的感觉。我说这东西你只要你在任何场景，你不需要在这扇就是水龙头下面，你也可以一半一半吃，一口全给它咬了，你感觉就确实很舒服呀。
你没发现你也是动物流吗？
是、啊，但是我小时候就这样吃水果，然后我妈那会儿给我买那个圣女果，
嗯，
她拿一个那个不锈钢盆，她买个几斤都洗了
啊，都那样。
她吃吧，不是别人不那样，就咱俩那样，我就会一直吃，而且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半盆就没了。
嗯，
我妈说哟，真能吃，明天再给你买点吧，就会一直给我续上。
嗯，
而且还有什么桑葚。还有什么那种碎的小的这种食物，这种水果就根本吃完没头。
我们家原来西瓜都不断的，就是你西瓜可能这个切开然后都不用放、
嗯、
放冰箱里，然后就切开放在那儿，然后可能一个西瓜就没了。
但西瓜不都是切半拉拿勺崴着吃吗？
没有，我们家可能因为每个人吃量都在那儿摆着，你三个人一人吃半个，有个人吃不着嘛。
那买三个吃两天呢，还得算数。但我小的时候，由于我家里面的人，他们比如父母会上班嘛、
嗯，
然后就买这个西瓜给我吃，然后就把西瓜劈成两半，说你先吃吧。 然后我就会把中间那块都挖干净了，然后外面其实还有一层，我姥姥就吃那个剩的。当然这样其实对我姥姥也不好，
嗯，
但是她就会觉得你得先，孩子得先吃中间的。
嗯，
但基本上到后面随着年龄增长发展到后面就不会剩什么东西了，那半个我就都吃了。而且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耽误饭，你看你中午吃完歇歇，下午一点半开始吃这个半拉西瓜。
老人都说了，西瓜都是水。
对，我们家里面的人在吃饭这个事上会给我很多他们的价值观。西瓜都是水，稻香村都是粮食，不长肉。
嗯，
如果你现在渴了，可以喝点那种果汁顺顺，也都是说什么山楂汁是开胃的，完全不看糖有多少，只看这个东西喝起来是酸甜的，就是开胃的。
行，
总之就是吃饭这个事儿上。挺有天赋的吧，
嗯，
也爱也是爱好也是特长，嗯，但是到三十多岁之后，我会觉得我们两个其实由于运动啊这那的，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规律的吃的也挺多的人，
嗯，
也没有很过分的去暴饮暴食，只是普普通通的吃饭，然后每顿饭都尽量不剩饭，大概这样，
是，
嗯，
饭量确实比别人大一点。后来咱那个播客群里有个群弟嘛，
嗯，
有他之后，我发现我们吃饭还挺有数的。
不，主要的点在于咱俩吃的东西，其实虽然说量很大，但没有什么刺激性。
嗯，
我们基本上不怎么吃什么螺蛳粉啊、爆辣的东西，其实咱俩不怎么吃。
嗯，火锅也很少。
对对对，所以咱俩吃的东西都比较中规中矩，
嗯，
纯走量。
嗯，
不走调料那一波的，所以其实吃的没什么可拿出来炫耀的部分。
是，
但咱群里这些东西可吃出花来的。
嗯，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播客群啊，我们的播客做了三年了，一个播客群还没满呢。但没关系，我们就是说不在乎。
嗯，
其实也在乎，不然不会提。但是这些人在里面已经处成了像家人一样的朋友们，
对，
然后就
每天发自己的饭吃啥。 对，
有的时候让我还是挺震撼的。咱们录这期播客其实挺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在大家面前，
嗯，
努力了，只能是说
是，
嗯，好了，那本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要继续去度假了。嗯，然后我们争取在下一期给大家讲讲我们的巴厘岛生活吧。因为其实我们这期没录的原因在于我觉得可以再收集收集，再跟大家一起介绍，比如哪些东西好玩，哪些东西好吃之类的。
对，我们前几天一直在除了冲浪，我们现在就一天只做一件事。
嗯
嗯，然后冲完浪可能就回酒店躺着，
嗯，
或者去泳池边上躺着晒太阳。
嗯，
对
对，所以再等等吧，下周吧，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整合。
嗯
嗯，
好，
那本期的播客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遇到和自己能够吃到一起去的人，也每天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嗯，吃好喝好。
嗯
拜拜
拜拜。